我想告诉你们，可是你们还不能领会。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带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
，Recording in progress。
换句话说，借着圣灵，让我们经验到那个救恩的实质。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下面我试着来有点分享哈。很感谢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把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一章一章的查考完了。我们有时候一个礼拜两章，最多可能三章吧，但有时候也只能讲到一章多。我们不敢说其中的启示跟经义全然都懂，因为圣经这本关乎生命的天书，本来就没有人敢大胆地宣称自己全然都懂。事实上，一再的研读默想甚至导读它，人们尝试一次比一次更领受到神要给我们的启示、提醒、光照跟训诲，还有随之而来的生命的滋养。我记得我最早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懂，甚至我们曾经在台中西安堂查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查以赛亚，很多年前，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很多都不懂。可是现在好多都懂了，似乎都懂了，我不敢讲真的懂。那所以虽然如此，我们已经把握到其中的重点。那在这个复习他的这一小段期间里面，我来分享一点点我心里所得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能感受到哈。那如果你们了解我所讲的是什么，我求圣灵高抹圣经里面的这些陈述，让我们不仅在字句上、悟性上完全了解，让我们可以领受到透过神借先知所传达的这些话所要让我们领受到的那个实质。那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前39章是讲旧约以前的事，旧约之前的事，后27章刚好39、2739章、39、27，就后27章是讲新约时代福音的到来，甚至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有人说它的结构就像是一本小圣经，因为旧约刚好是39卷书，新约刚好是27卷书。所以从以赛亚40章开始就开始讲到福音的到来。而真的是很奇妙，这40章一开头讲到福音，他立刻神就感动先知以赛亚，立刻就讲到耶稣的前导者，他的那个 先锋走在他前头的施洗约翰的出场。圣经实在是真是神所默示的，太奇妙了，是圣灵所默示，要感动神的神的器皿写下来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十章三到五节，我们来读四十章三到五节。如果你们看过，如果你们熟悉那个福音书，就知道，这个就是福音的开头三到五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最近大卫牧师跟我说，那个召宴长老就是召宴姐妹，就是成立新妇祷告祭坛的这位姐妹，她叫她的属灵名字叫哈娜，就是在神面前以祷告为念，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的这个召宴姐妹，她现在呢，带领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好好的。就是很扎实的好好的去读神的话，不只是一个悟性上的开启，了解一些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用一个导读的心去读神的这些话，那就照着神的话所启示的去行。所以他这个团队非常整齐，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读当我们在读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好像求圣灵把这一些话解读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骄傲都要拿掉，我们一些不健康的自卑都要因着神对我们的接纳要挪除，崎崎岖岖的，就是神这边就讲到，这个约翰在旷野的呼声里边，他提到人心就应该要被调理，好为神的显现预备道路，而神的显现这个福分是凡有血气的都可以得到的。凡有血气的，就是不论你是犹太人，所谓神的选民，或者是外邦人，不论你是高贵的或者是卑贱的，不论你是有学问的有修养的，或者是违建的当奴隶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是一个人，你是有血气的，都可以领受神的这个福分。哇，这个真的是大好的消息。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他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OK， 好，那然后呢，而且这个福分接下来的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这个有人声说，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我的体会就是在这一个奉差遣的这一个神的使者里面，好像有一个对话，里面有一个人声说你喊叫吧，那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可能就是这个受差遣的神的使者说，你要我喊叫什么呢？然后就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感谢主，刚刚琳达选那首歌求夺我心，这首歌让我们里边有个话说，有一些福分是度过今尽过命，好像很不错，有的人就被吸引了。可是当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好歹了，什么是身外之福，在这个地上经过一段时间就要成为过去的，它对我们的灵魂未必见得会带来益处。像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我们敬拜神，那神很在乎真实的敬拜者是要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所以神很在乎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一般偶像，一般去拜偶像的人，他只要得到他跟偶像要一些好处，有时候偶像也真的能给人一些好处，可是这个偶像呢，他不会要求这个敬拜的人里面的心要被调理。所以只有我们敬拜神的人，敬拜真神的人，能够蒙他悦纳，神就要我们的心被神调理。这个是真实存到永远的，这个是神的话所要做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承受永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他说更宝贵的，因为这关乎福音的我们的神的话永远立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40章的第9节第10节。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所以神借着先知呼吁这一些传福音报这个好信息的，报好信息给锡安的。40章第9第10节，他说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为什么这么宝贵的好消息要给凡有血气的？你要让也远近的人，多人都能听见，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所以要登高山，要极力的扬声，让更多的人，远近更多的人能听见。而且你扬声不要惧怕，因为这个福音要临到一个人，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大声的宣扬，不要害怕，有属灵的征战也不要害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传福音呢，传福音者第一个报给要领受福音的人的第一个信就是看哪，你们的神。他要我们去看神，看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看第10节，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个好信息报给锡安，报给耶路撒冷。锡安、耶路撒冷是神划归自己作为圣城的地方。那在以赛亚书59:20，那边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传给，要报给锡安，要报给耶路撒冷的，因为只有这种人能够领受得到。那在以赛亚书59:20讲到，这一般要听受神福音的神的选民的特点。那21也讲到，神跟这般子民立的永约，如果他们守这个约，那他们近前的生命会更加的长大成熟，甚至会有所传承。好，那我们先来看这班子民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很熟悉，请你忍耐的听哈，那也求神帮助我们更加能够进到这个特点的深度跟广度哈。20，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蒙救赎主临到他的生命中呢？锡安就是人愿意让这一位真理的神来做王掌权的。一个人需要有这种倾向，有这种渴望，还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雅各族，我们知道在24那边讲到雅各，他怎么介绍雅各？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这一般人呢，还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这一般人是一旦蒙神光照，照进他们的黑暗，他们愿意来悔改，愿意转离过犯。这是救主能够来到一个人生命中必须要有的特点。他必须乐意让真理的神来引导他行真理的，他必须要是蒙光照就愿意来悔改，愿意让耶稣的宝血来洗洁净他，而且不要再犯罪，要起来寻求主面的。这是这种人他们生命的特点。那神跟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会承受这个福音的好处，神跟这样子的人立永约。神跟这样的人立永约，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等一下我们要看了，这位神是伟大的神，至高的神，存到永远，满了福分的神。他说我要跟他们立永约，这个约呢是我要加给你灵，我要传给你话。神负责加给这样的人灵。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他跟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如果真的叫照刚刚所讲的有这种生命的特点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悔改，神真的会把他的 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的里面，这个灵何等的宝贵，这个灵是叫人活的灵，没有这个灵，我们就不是真正的活在神面前。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神也会对我们的心说话。神给我们一本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他也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他说，我会加给你的灵，我会传给你话，但你呢，你不要让这个离开你的口。哦，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口多么的重要，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因为我们的口是我们生命的舵，我的口怎么样来赞美神，我的口怎么样来宣告神的话，我的口怎么样按着神所喜悦的来祝福人，来求告神。诗篇常说，早晨我要让你听到我的声音，求告你的声音。我们的口怎么用，如果是合神的心意的用，我们的口就会使我们的生命往那个蒙福的这个方向去。我们的口如果说乖谬的话，如果说神不喜悦的话，说埋怨的话，那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亏损。所以神说他跟我们立约，诗篇有一句话说，你们大大张口，我就大大给你充满。我如果跟神说，神啊，我要你的圣灵多多的来充满我，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神啊，求你帮助我更加乐意来顺服你，神啊，求你吸引我，让我更加来靠近你，让我更加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能够来顺服你，你的灵就多多的赐给我，你的灵在我的里面运行，在我的里面牵引，我越顺服你，你的灵就越多进来，你的生命就越多进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好，感谢主。福音是要传给这样子的人。第十节说，主耶和华向大能者临到。然后呢，除了神大能的工作可以做在我们的里面以外，40章的11节，大能者不仅为我们征战，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手下，就是黑暗权势的那个王。那神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的权势，他是很能征战的，很能把我们抢救，把我们带进他光明的国里来复辟我们，保守我们的。而且40章第11节他又讲，不仅如此，不仅他的膀臂可以为我们行大事，40章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他还要来当我们的好牧人，这个好牧人是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门，他也是带领我们走路的。那个门怎么说呢？因为这位好牧人先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借着仰望十架，承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入门了，然后就开始可以跟随他走天路了，然后可以安息在他的羊圈里，被他照应了。哦，这个好牧人太棒了。诗篇四十八篇最后一节说，这位好牧人，诗篇四十八篇讲到神对他圣城的建造，就是在一个他选民生命中的建造，要把他们造成华美的灵宫。那四十八章的第十四节，他讲到说，十三节，他说，人要欣赏这个居高华美的圣殿哈。我们被成建成他的灵宫，居高华美的圣殿哈。然后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就说实在是很荣美，很值得欣赏称扬，继续的传讲神怎么样在人间堕落的人类行奇妙的事哈。那这整个过程就是我们一生的旅程，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哈。十四节说，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他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以前我说，哦，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开始在引我们的路。可是这一阵子，当我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没有信他的时候，他就在引路哎。好，我对不起，不是我爱说我自己哈。因为在我身上许多的地方都是神的作为，我是要传扬神的作为。我今天在讲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神怎么为我筹备大学的学费。我问景深或者菊华，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公开跟大家讲这个见证？ Hello?
有
私底下，但是我不知忘记有没有公开。
学龙有没有听过神怎么为我筹备大学的学费？
公开私下都有
公开讲过哈。那我好，那我就不讲哈，我只点一个点。我最近想到，这也是神在为我领路。为什么呢？以我们家的家境，那个时候我如果要读大学，我最好去读师大，就是不用交学费，而且还能够领到每个月的一个就是一点生活费。好，那就是因为神为我预备了大学的学费，所以我才能放开按着我觉得应该去做的选择，就不考虑经济的因素了。好，所以呢，我就能够进到台大。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神在引路？当时是别人的一个推荐，让我觉得我如果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我的心灵需要接受陶冶，不只是一个教学法，当一个很好的教书匠而已。我如果要启迪学生，要当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需要对生命的事，对人生的事有很好的启迪，有很好的视野。那个时候我的导师就说，如果要这样子去台大比较合适，如果你要当很会教学的老师去师大，就每个学校的特点啊，我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 能够启迪学生的对深思追寻有很清楚的一个陶冶的，所以我选择台大。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经济的考量，因为我的一个亲戚应允，只要我考得上大学，他愿意栽培我。好，那能够得到那样的应允是神行的一个奇妙的事。那既然你们听过，我就不重复讲哈。那你知道，我就是进到了台大以后，我才信了耶稣的。因为刚好神在那边预备了一位英国的宣教师，这一位宣教师老师介绍我去接触耶稣的，也在那个环境里边，我遇到了那么多清新可爱单纯的基督徒，使我这一颗拜偶像出来的刚硬的心哦，被神折服了。这是神大能的工作。所以我能说，我为什么没有去读师大而去读台大，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学校有机会能够信仰主。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我们彼此都会送那个毕业照啊，毕业照后面我们都会提一个字，我就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就是是神让我进这个学校，而且在这个学校里边帮助我成长，那就是神的引路。那所以这位神他太有智慧了。这是我有一天看到诗篇78篇的最后一节，这一节是讲到神借着大卫去牧养以色列民哈，那大卫他就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我是直接从神按神自己他的纯正，他的智慧，他手中的巧妙引导我。就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被神调教哦，我实在要感谢赞美神，他是好牧人。我那么懵懂无知，我那么刚硬，可是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实在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晓得什么样的路我们走在其中，他有办法收服我们这个人哦。所以我要赞美主，感谢主。好，那现在我们来提到40章第10节讲到的主耶和华向大能者临到。神多大能呢？先知用具体的图像做一个比较，好让我们可以意识到神有多么的大能，多么的有智慧。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哈，12节到17节哈。谁曾用手心量珠水？这都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一个具体的图像，有手心，有水啊。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你看，神用他的手心量珠水，用他的手虎口量苍天。13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没有，神自己显为，他就是智慧的本体，他就是行事有谋略，有大谋略的神。 他是自己就有大谋略，他自己就是知识的本体，智慧的本体，他不需要有谋士，他自己就是 counselor。 然后十五节，哇，这个对比，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水桶的一滴我们有概念，对不对？万民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黎巴嫩的树林是非常的、非常的充裕哈。可是这些不够当柴烧哈，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这些都是神造的，都是神许可他们生长在其间的。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神这么伟大，跟神相比之下，我们所眼见的都不算什么，好像几乎跟神一比，好像我们是 nothing， 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好像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一样，好像虚无啊，乃为虚空，甚至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十八节，十八节的第一句话，先知就说，神是这样伟大的神，这么大的神，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话，啊，我的心就神啊，你本为大，该受大赞美。我禁不住那个敬拜诗集的五百首就要唱在我心里。你本为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没有任何的灵，任何的人，任何的活物可以跟神相比你。神啊，你本为大，那么大，其大人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有点天文知识就知道，宇宙有那么多的银河系，哇，单单一个以太阳为这个的银河系，我们就觉得无远弗届了。宇宙有那么多，神这么大，这样的一位神要来为我们行事。亲爱的主，甚愿你把这种资讯，属天的资讯，深而又深的真的印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深深的由衷的知道我的神多伟大，好叫我能信。然后四十章二十五节，不仅地上海中所显现的是神这么伟大，四十章二十五节，那个圣者，先知写说，那个圣者就是神自己，也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神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我所造的那个坏天使长吗？那个魔鬼吗？那个抵挡者吗？他也是我所造的，对不对？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我们不要像那个修辞学的那些修辞学大家， 好像觉得哦，这个文字写得太棒了。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哦，这个文字真好哈、哦。我们要从这个描述里边来实际的看到神的作为。好、哦，第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个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大全能可以造这种地上、海中、天上的万象。你在圣经上说，神要借着他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这个卑贱的人身上。来改变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求你叫我们的心向着这样子的真理活过来，好叫我们能信，好叫我们的信心那么的有根有基。上个礼拜我讲到神给那个吴老牧师跟万月社两个那么不同背景的原生家庭，天然人的背景那么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们呢，他们按着神的启示，按着神的引导，神对他们的训诲去追随神，结果生命都做得那么的荣耀。好，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神啊，我要怎么赞美你？有一件事我可以大大的赞美你，就是神啊，不论我们人的背景怎么样，你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成全伟大的事，只要我们愿意跟你同工，只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你，好，不论金钱之辈的家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拜偶像的家庭，不论我们天生的这个旧造是多么败坏，只要我们肯让你做，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卑贱的人身上改变我们。哦，我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宝座以公平公义为根基，只要我让你在我的生命中做宝座，我归服于你，让你来做，你都有办法改变我。我要为这件事大大赞美你，我所不能做到的你可以做，我不能改变我自己，可是你可以改变我。无论我的出身多卑贱，只要我按着你所期许我的来信靠顺服你，你至终可以改变我。感谢主。然后40章的27到31节，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些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我们就是蒙恩得救寻求神面的雅各。那40章27节到31节是神借的先知向我们这一类雅各们说话。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们人生的道路如何走，何去何从？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路，不知道怎么做选择。有两个工作看来都不错，我要选哪一个？有两个人，两个候选人都爱我啊，我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来跟他结婚。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好，这边说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不会的，如果我们愿意寻求明白，神总到一个时候会让我们晓得该如何做抉择的。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那在我们人生的途程中，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去应对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被了解，有时候我们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被了解，我们受了冤屈，谁来打理呢？有时候我们会问这一类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开口问出来，有时候甚至没有问，就在心里这样说，神都知道，所以神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说？28节，你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28节就是神对这个雅各说，神都看见你所遭遇的，神都知道你的处境，他眷顾你，他照应你，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不困倦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世上有苦难？为什么艺人都有苦难？神乃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那个台语的圣经啊，我好喜欢那个台语，台湾的台语就讲说，让万事各样的事情，台语叫三应底，就是说让他们彼此带来好处，彼此相作用，而叫精炼其中的人，就是这个爱神的人，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按着神的训诲，按着神所要的来回应各种环境，那这些环境就要造就这一个人，使他被磨塑成主的形象，这个就叫得益处。好，感谢主，所以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在荒漠甘泉里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文章，讲起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怎么样叫万事互相效力，磨塑出许多圣徒。而29节，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在这个过程中，这位神也提供我们帮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位神是能向我们表同情的，因为耶稣在世上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够向我们表同情的，而且这位神不甘心人白白受苦，所以如果那个苦难至终不会再带给我们好处的时候，他就不会让我们继续再受那个苦难了。他容许苦难临到我们是有他的用意的，有他的智慧的。那他提供给我们帮助，那个帮助是什么？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要赐能力给我们，要加力量给我们。怎么拿得到这些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上个礼拜我也有讲到以赛亚书64章4-5节，讲到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真理，很多圣徒都经验到了。他迎接欢喜行义纪念神道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一书新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3章24节，那边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3章24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圣灵很自然就把我们移到神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唱过颂赞诗选200首，我们知道那无上的福气就是住在神里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你们去看那个歌词哈。无上的福气就是借着神能够制作我们成为他的杰作，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圣灵帮我们做成的。好，这是第一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亲近他，来给神机会，当我们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给神机会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给他机会让圣灵把神的话来刻在我们的心灵里的心板上，这一些就储存了，好像那个在电脑里边储存的一些东西哈，等到我们在行走人生路什么时候有需要，圣灵呢就会把神对我们说过的话适时的叫出来，那个就是 Rhema。就是及时雨，我们需要的帮助，需要的引导。好，那这是第一部分。那我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讲以赛亚书65章22节。65章22节的后半部，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就这一句话，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一句话你们的理解是什么哈？那我不敢讲我的理解就是最到位的，但是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理解，因为这样子的理解，所以呢我就晓得怎么样来持守住神的道，用什么态度来跟神合作哈。那我们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们知道树木得生养、培育跟成长是有一定的过程，哈。那简单讲，第一，一棵树需要种在有水之地，所以通常都是在溪水旁，它需要吸取到水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1-3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这三节是很有名的话哈。诗篇第一篇1-3节，不从恶人的计谋。我的解读啦哈，仅供你们参考哈。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恶人？从中文的这种这个象形字来看哈，这个图像来看，恶人雅心。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不跟神相合同的，一个人心思意念不跟神相合同的，在神看来他就是恶人。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139篇说，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恶没有，就是有什么跟神是不相调和的，不相合同的，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我们知道就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那这个罪呢，我们中国字呢是个非。我们的心不对了，我们的口说话不合宜了，我们的手所做的事行得不善了，我们的脚所走的路径没有办法遇见神了，这个就是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那个态度，坐在那边心骄气傲，这是箴言对亵慢人 的定义。亵慢人就是向着神心骄气傲的人，向着人心骄气傲的人就是亵慢人。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神要把这些东西除掉，当神把这些除掉，挪除了，光照了，都折了，拔除了，拆毁了，以后神开始要栽种。第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消极方面，我们不要有第一节的那种状况。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要引我们到神的爱里的，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承受神的义的，这个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当我们常常在思想神这些美好的一些律法，让他的律法萦绕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就容易受他影响，受他牵引。那我们人的心，我们如何存心，如何渴望，我们就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的为人就会是怎么的样子。第三节， 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消极的，不从恶人、罪人、亵慢人，积极的来爱上神的话，来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影响我们，让神的话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知道这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神生命的果子，九种果子我们可以享受，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可以享受，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不论是以西结书，不论是不论是启示录，都说那个生命树上的叶子是能医治万民的。不仅我们的里面被神打理得当，承受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里面，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得医治。好，那而且凡我们所经手的事可以得顺利。这个不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那约翰三书是不是那边这个使徒约翰讲的吗？我听见神的儿女行真理，哦，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一旦他们行真理，他们的灵性要兴盛，他们身体要健壮，还有他们所经办的事都要蒙福。你看，不论旧约新约，生命的事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树木。所以树木呢，需要种在有水之地。有人说，这个水，生命的活水是圣灵。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生命能够向着神的那个方向去转变、去转化，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好，那第二，这个树需要种在合宜的土壤里。所以为什么神要土地利？植物需要有地利，因为要从地里边得到好的滋养，那个 nutrition。地必须要是好土，那其上的植物才能够好好的得到那个营养。好，所以为什么神要他们每六年就要休耕，要让那个地力不会耗尽，所种的植物才会种得好。然后第三，需要阳光。我们都知道阳光光合作用，对不对？好，那这个阳光是什么？就是公义的日头，我们里面的灵命需要耶稣这个公义的日头来照射，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还有第四，需要照管它的园丁，适时的来除虫害并施肥。那我们里面这一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谁是照管它的园丁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神的器皿，跟他同工的。那我们怎么来施肥呢？详细考察神的话，有时候神会提醒我们什么地方要留意，有虫害要除掉，你生命中有一些对你不合适的。那比如说雅歌里边讲的小狐狸，这小狐狸要把请啊，不然小狐狸会把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根吃掉，你就长不出葡萄了。那神会适当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那当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常常来靠近耶稣，让他来光照我们。还有神的话不只是进到我们的悟性里边，神的话要实地的让我们去把它运用出来，操练出来，那我们就会领受到天良的喂养。 还有第五点，树木的成长也不是一时栽种就很快长成的。你栽种照管它的园丁，也不能够因为很盼望这个树快快完美的长成而揠苗助长。凭自己的意识，用自己的力量去把它拉拔起来，那就死掉了，那就欲速则不达了，就反而坏了树的成长。那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有讲到这一方面，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哈，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这些跟主同工的，要让我们里边的这一棵生命的树长得合宜，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功夫。农夫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秋雨春雨就是圣灵，对不对？生命的孕育成长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忍耐。不如意的事难免会有，因为上帝让每个人有不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他选民的日子，如果我们按着这几点，让神栽种在我们里面的这一棵公益树，应该可以长得很好。好，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119首。颂赞诗选119首。学乔能不能跟我们谈，这是一个祷告，跟神的一个祷告，我们都来借着唱这首诗歌来跟神祷告好不好？Hello，
好，学长，你听到吗？
哎，我有没有跑掉了？
师母，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学长好像没听到我们的声音，他好像 mute。学长，
等一下，等一下，要谈那个。
第几首？
你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119，这是一个祷告。
119，好，
这是一个祷告。好，
119。
颂
赞诗选吗？
对，
对，颂赞诗选119。
对，颂赞诗选。
耶稣容我更亲近。对不起，我这个拿不到，要把它静音的那个。
我可以帮你静音。
Thank you.
我可以有一点小分享，然后一个祷告嘛？啊、嗯，一点的时间，可以吗？
一个本，有一个大，一个
还是小。哎、欸，主耶稣，
谢谢你，真的是今天我真的再一次借着我借着以赛亚书我第四十章。特别是四十章，哦，主啊，来向向我们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哦，你这位全能者是何等全能的一位全能的真神，是的，哦，凡有血气的，哦，主啊，无论我们这个人还有如何，哦，或都是生命是那样短暂，哦，说就如草被凋谢，花被凋残一样，然而你的话却是安定在天，你说了，你就要成就。你是始，你是终，哦，你是全能的神，使得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哦，那唯有你的灵方能成事，你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你所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已经向我们显明你是何等全能的真神。是的，哦，因为你不改变，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有指望。是的，是因为你不改变，所以你要来做成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哦，虽然我们这个人哦，真的好像完整被灭，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你能成就。哦，主啊，是的，我们这个人哦，真的是这好像人的因着人的犯罪，生命变得那么脆弱，那么的胆战。哦，主啊，真的。正如经常所说的，是的，因为我们犯罪，哦，主啊，好像真的你自己真的是会造成这样的结局。是的，一方面也确实生命的短暂，哦，也让好像恶人无论怎么猖狂之中，他们也很快也消亡了。哦，主啊，真的，但同时也让我们更多的看，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主啊，是的，哦，主啊，你是全能的神，是永恒的神，哦，主啊。更是让我们更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正在你面前的真实的光景。哦，我们虽然肉身会死亡，但是我们知道，哦，人人都有一死的时候，岂有审判？哦，主，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灵魂，哦，主，要是会存到永远的，因为你是，哦，主，你是那位，哦，主，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必要来，哦，你必要来审判，哦，审判全世界。今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因着你奇妙的恩典开了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有了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哦主啊，好在那真的是因着知道你的可敬可畏，以至于我们真的以恶行善。是的，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哦主啊，是的，是你今天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需要来哦。都能需要在你面前一个降服的心，认识你的真理真神，让我们真的哦，坐在你面前哦，主啊来，哦主啊哦主啊来，能够悔改来认识你的怜悯，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道路。是的，哦主啊，哦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今天你已经哦你自己亲自的向我们显现，正如以赛亚四十三所说的，因为哦，你这位全能者必要来显现。如今你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你，但是你借着十字架上你所成就的，已经显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哦，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这位全能者何等怜悯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动了美好的善功。哦，主，我们知道你来就是让我们得胜，并且得的更多更丰盛。你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救我们到底。哦，主啊，是的，让我们这个人，哦，主啊，真的是好像哦，在等候你的时候，当你真的在显现的时候，主啊，我们必要来，哦，必要来仔细一同在你的荣耀里面，我们并且。 更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乃是我们的向你，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盼望。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在你面前有敬虔的心、敬畏的心。主啊，这个灵里不在于昏昧，乃是要来乃是心思念不断的更新在你面前，让我们自己的心与你心意相契合，我来与你同行，荣耀你圣名。谢谢你恩惠，荣耀圣在尊贵都要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
我想要用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十六节做个祷告，然后祷告之前我要分享一下这个见证。我之前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昨天有大概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十一节那里，我就是我之前在教会有分享过，在2017年，我跟学校在车上在敬拜神啊，那一路上就我看到天上就是有个云，像是骑着白马，就骑着马，然后手上有个杖，然后有云彩，很明显，非常明显，我看到那个云 ，OK。然后呢，之后，我前阵子就神就放在我里面，就诚信真实，就这四个字。然后师母祷告也特别祷告诚信真实，然后呢，之后我灵修看到启示录，就看到这个，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第七节那里是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一段我就想到那学荣是2020年跟 Jimmy 的婚礼的那个 rehearsal 的那个路上，我就在路上，我想聚华也有看到那个云像婚纱，你最好还记得嘛，是头纱嘛，像头纱的云，就是光线照下来很像头纱。我那时候没想那么多，那时候一看我第一个反应就头纱，我说好像头纱很漂亮。就之后因为我那阵子状况也不是太好，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直接问神要说什么，然后我就记得在那个会场的时候，当时还记得跟菊花阿姨还有师母在那边，就我们就聊一些天，然后聊，我记得俊豪也在我旁边，那我天上我就看着天，然后他讲说我好像就看到那个头纱，我就忽然好像被圣灵带领，我要讲出心腹，就好像我那个学荣结婚的心腹，我不知道俊豪也很有印象。那我当下讲到心腹两个字，我就瞬间起鸡皮疙瘩，我说就好像不是我讲，好像似乎神要提醒我什么。我回来我也没多想，但回来之后神就跟我提醒说那是个见证。我就想，为什么看那个是见证？因为我在 rehearsal 前一天，我就是要准备找衣服，要参加学荣的婚礼跟经理的婚礼嘛。然后在找的时候，刚好就翻到我以前结婚的头纱，我就头纱在这边，我就把它打开，然后也把它散开来戴一下，就让照镜子这样戴看，就是有做这个动作。然后本来想说，要不要给学荣？然后学荣他自己有搭配的，我就想一下，然后就看一看，就戴一戴，然后就把它收回来。所以我前一天又有神让我做这个动作了，所以我隔天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头纱很像。那这个之后呢，我有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第一个想到叫心腹。我记得妮塔她有分享，也在那阵子她也分享，她也看到一样的东西，然后也是神在预备心腹，呼召心腹这样。所以我就是连着想说，可能这两个，我想要就是在教会做个祷告，我相信神他，会自己动工，或许这样。所以我现在可以祷告，如果大家也可以一起念着这个祷告宣告这样。感谢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张，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主耶稣，主啊，我们相信哦，你要进前来，主啊，众城门跟永久的门户，我们都要抬起头来，来迎接荣耀的君王。哦，哈利路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